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肢体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在今天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我们要一起来纪念主。今天的正道主题是试探，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我们一起来宣告圣经的宝贝，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诗班与诗歌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敬拜。要等候主，
要等候主，聆听他之声，万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生命运行，哪里若有主的圣灵，就有真平安。
让我们去恭诵使徒信经，请。我上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为童子娘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来唱赞美诗歌，你信实广大。阿爸父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因为真知道当我们每一天经过那黑夜到清晨，经过那白日到夜晚，这样的日日的循环当中，我们知道这里有造物的主在里面动工。主，我们更深知道我们属你的那个生命能够翻转，能够改变，能够属于你，也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是你在其中做工，让圣灵的感动引导我们到你面前来认识你，来向你悔改，来向你认罪，来得着从上头来那属神儿女生命的位分。主，这是你的恩典，你带领我们一个人总是恩典够用，无论我们经历的日子是怎样，因为你的信实广大。谢谢主，听我们的感恩，听我们的赞美，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谢谢你，因为我们原本不配，是你自己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可以向你认罪悔改，好叫我们可以成为属神的儿女。主，谢谢你这样的恩典，又继续的引导我们一生，要叫我们一生更属你。主，求你总是叫我们常常纪念那从上头来的救赎，上头来的恩典，好叫我们总是天天的思想，天天的祷告，怎么样把这从神赐的那属神生命的位分，属神的儿女，属神的基督徒，活在我们地上的身份与职分，无论我们在家庭，无论我们在教会，无论我们在职场，主都叫我们那个生命与神是紧密的连结，更让我们对罪总是有一个敏感的心，好叫我们的生命所展所现能够见证你的荣耀，见证你的救赎。主，谢谢你，愿你在崇拜的当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叫我们今天在整个崇拜的过程当中，无论诗歌，无论祷告，无论敬拜，无论讲道，无论听到，无论读经，都让我们再一次遇见你，让我们生命可以紧紧的跟随你。所以让我们的信心单纯的更多的来依靠你，信靠耶稣是我们一生的力量，也是我们一生的盼望。谢谢主，听孩子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葛牧师来主持圣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以下这段时间，我们要一起领主的身与主的血。我们先在以下这首诗歌《奇妙十架》的引领之下，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为人，为我们被钉受死，我们今天才能够一起在这边同领圣餐，与天父联合。接下来我们一起预备心，去除掉我们所有掺杂的心思意念，单纯在诗歌带领之下，在十架前的救恩预备与主联合。我们唱诗歌《奇妙十架》。 各位弟兄姐妹，请听我读以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接下来我们就要按着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同领圣餐，使罪得赦，同享祝福。领餐前，我们把握这一段安静默想醒察的时间，我们恳求圣灵洁净每一位的心思意念，去除掉我们心里面不讨神喜悦的任何动机，一起预备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身与血。我们请手上有饼杯的弟兄姐妹一起起立。主耶稣的身与生命，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领受。主耶稣的宝血与赦罪，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领受。各位请坐，我们唱诗歌。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以耶稣基督的身与血喂养我们，我们分享身体的众肢体们得以活出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我们引主耶稣基督宝血的众人也得以持守赦罪的应许，我们受圣灵连结的信徒将福音也得以传于外邦，求天父操练我们的信心，更新我们的盼望，充足我们的爱心，全地也因得福音而重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第1节到第11节。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11节，这是蛮重要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就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弟兄请。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试探的人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圣殿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他跌倒，摔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对他说：“你若苦苦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别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他拜主你的神，
要使我们。”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可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主题是试探。
我们今天的经文主题 就是试探。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经文的第一节里面，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各位，今天你会在经文里面看到好多次试探试探试探，很特别的一个字眼。中文呢，其实我们自己已经在翻译上面呢，按它上下文的语义呢，在不同经文之中把原来的试探这个字呢，已经翻成，有时候翻成试探，有时候翻成试炼或试验。英文圣经其实也做了分类，比较正面的叫做 proven test， 好，试验。另外一种比较负面叫做 tempt， 引诱诱惑。原文呢，你会发现啊，居然试探试炼是同一个字 perazo， 第一节第三节出现的这个字呢，试探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36次，而在马太马可路加里面呢，出现的12次全部都是负面，叫做试探的意思。希伯来书11章第7节，启示录2章2节，3章10节，2章10节呢，总共大概有4次出现这个字呢，反而是正面的意思。我们中文直接把它翻成试炼或试验，哦，这是正面的意思，来试验圣徒。试探试炼呢，我们如果照这个观念来讲，哦，其实原来是同一个战场吗？同一个战争叫试炼之战，叫试探之战呢？圣灵把主耶稣引入试炼战场去，其实为了什么？为了消除怀疑的掺杂，更加坚定相信神的话，一步一步把人引到神预备的救赎计划，预备进行这救赎，进入伟大胜利的荣耀里面。这是一条圣战之路，这是一条胜利之路，这是一条荣耀之战。但是撒旦却在同样一个试探战场里面无所不用其极，设法叫人去怀疑神的话，这是他历世历代的策略，就是引诱人选择与神心意相反的岔路，破坏人跟神中间那条不容易修复的救赎之路。那么从人遭遇所引出来发展方向不同，我们就可以知道经文里面指的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炼。试炼会让人更亲近神，更接近救赎，但是试探却是让人更远离神，把人拖进更深的犯罪深渊里面去，无法自拔。神给人试炼，但是他从不试探人，试探不是出于神，试探总是出于撒旦。耶稣受洗之后，随即受圣灵引导到旷野里面去受魔鬼的试探。而这场对决可以视为是一场属灵战争哦。如果我们说这场试探之战是撒旦发动的，我说不如说是这场战争是神主动向撒旦开战的，让撒旦认清楚神现在已经差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出生经历希律王的追杀，隐秘成长了30年，现在终于成为反抗军的领袖，预备向世人显明统治全地的全能，开始进入这场伟大的战役里面。这场属灵战役的最大决胜点呢，就是他不能用任何属神子身份的特权来当作武器。这就有点像是你看武侠小说里面哦，那个剑术跟内力很强的男主角，突然发现他只能用赤手空拳去跟非常强大的敌人作战，他严禁使用他的内功，他严禁拿任何武器，请问他还打什么？这场战争就是这样，主耶稣基督在这场战争里面，他唯一能够用的武器只有神的话，他绝对不能使用任何的神机骑士的能力，不行。 为什么？因为人类从伊甸园堕落的主要原因就是违背了神的话。撒旦化身的古蛇呢，试探人的始祖呢，成功了。从此整个宇宙陷入到撒旦借着罪恶统治。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必须回复到完全用人的身份，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代表所有的人类重新完全遵守神的话，重新赢过撒旦的试探，重新为人类赢回归回天庭的胜利。这就是原因。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圣灵把他引到旷野里面去，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我们想到禁食四十昼夜其实不陌生，我不是说各位，是圣经里面提过好几个人物禁食四十昼夜。西乃山上的摩西，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西乃山去的以利亚，王上十九章第八节等等。这个场景是在摩西预备颁布十诫前，这个场景是在以利亚必须再去面对强大的敌人亚哈跟耶洗别之前。其实平常大家可能没发现，我们的脑筋它一直不断在对周围的刺激起作用，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的嗅觉、你的味觉，包括你的触觉，就像是现在一样，你自己没感觉的时候，它五官的受气不断向外接触到的几百万笔信息不断地送进大脑，然后大脑在翻译之后产生相当的回应动作，比如说要专心听或者是继续打瞌睡都 OK, OK。 然而如果你开始进入一个有意识的预备进食的过程，什么意思？有意识就是包括你开始预备心，我接下来要进食了，或者接下来我要到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客观跟心态都预备好的时候进食呢，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那个五官的感觉的刺激呢都会主动的降低。再来，你客观的旷野里面如果没有，你不能带手机啦，不能带萤幕，不能带你的笔电，不能带你的 iPad 等等的，这些能够让你的眼睛耳朵外界的刺激都大量减少的时候，你就能够在旷野禁食的时候专注思考神的话，敏感于圣灵的引导，更加跟神的心意契合。其实你会发现历代的圣徒操练进食，他们放下身体的基本需要，暂时的专心祷告寻求神。进食是一项非常非常古老而且有效的操练与神亲近。但是麻烦的是进食的副作用是什么？饿，爸爸，我饿，很饿，很饿，很虚弱。耶稣此时呢已经连续禁食四十天了，身心灵都一个很虚弱的状况哦。他包括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心跳都很吃力，他几乎已经饿得快挂点了。聪明的魔鬼这个时候在他最软弱的时候出来试探主耶稣了。他试探人的经验非常丰富，他总是等到禁食四十天以后，而不是你第四天的时候或者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等到你身心最软弱疲乏最孤单消沉，或者是当你面临一个非常重大要命的抉择压力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你长期前途不明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最软弱的时候就来试探你。你最容易接受撒旦的误导，而做出一连串违背正道跟常理的决定，后果往往是你就是完全偏离正道而无法回到神的面前。第三节里面讲到，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想想看，沙漠里面杂乱散布的非常多的地形，那个黄沙狂土，所以石灰岩的一些大小石头，他们在白天呢吸收了很大量的高热， 然后等到傍晚时候开始散热，夕阳橙色的光芒照在这些石头上面，你会发现哎，慢慢散热的这些石头上面开始冒出了一些热气，这些热气把光线扭曲，你知道在那个黄色的圆形的石头这样看起来一个一个好像是热腾腾刚出炉的菠萝大面包或者是小饼干biscuit 的那种小饼干，哦，超级可口。你想象一下，那如果你四天没吃东西，看到这些东西，你会不会想去啃一下？我再问你，如果你进食是四十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你现在看到这个情形会怎么样？魔鬼就是利用这个四十天来试探耶稣。他试探耶稣用什么？叫你用神子的身份行神迹，把地上这一颗一颗很像菠萝面包变成真的菠萝面包，马上解决你自己饥饿的问题啊。你不行吗？你就是神子，你本来就可以啊。试探的核心就是要听从魔鬼的引诱，用神子引发他神子的全能去满足自己物质的需要。对主耶稣基督来讲，各位，你行个小神迹把石头变菠萝面包算什么？你记得吗？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着凭空变出五饼二鱼，一次喂饱就是五千人四千人，而且这些神迹是不止一次。主耶稣基督不行吗？变几个面包而已。各位，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一生服事行过多少神迹奇事，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是把这些神迹奇事用在自己身上过，你想有吗？连这一次饿到快死的他也不变面包给自己吃。为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主耶稣基督完全用人子的身份经历所有的苦难，所有的试炼，才能替代所有的罪人经历死亡试探刑罚，进入复活的荣耀之中。这是神伟大救赎关键中的最关键时刻，完全的人子身份才能完全的救赎人面对试探。耶稣接着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回答撒旦建议是在生命记的八章三节经文里面，不是在说这句经文不是在说你只要多读圣经，你只要迫切祷告，你就不会饿了，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背景是以色列民族预备进入迦南地，往后他的物质生活是越来越丰富，神透过律法告诉这些后代，你们的祖先能够在没有食物的旷野忍受试炼而度过这四十年，绝对不是靠着天降食物的结果，不是食物。真正能让人免于死亡的不是食物，是顺服神的话。你记得他们每天吃这些东西，最后六十万人全部倒闭在旷野里面吗？有的吃，为什么死呢？因为有食物没有神的话，这是以色列人持续失败的原因。主耶稣基督每行神迹的时候，确保都是按着父神显明的旨意，依照他的救赎计划一步一步谨慎去行。没有神的命令，他不会擅自把石头变为饼。从主耶稣基督对抗撒旦的这一次的战役里面，我们肯定了一件事情，神的话是我们对抗试探的唯一能力，更肯定我们在世为人千万不要超越神的话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立的界限，不要超越。第二场战役殿顶之战，五节里面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又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西律时代的这个第二圣殿是建在锡安上面，那山顶已经削成一个平原了，在这平原上耸立着很漂亮的圣殿，现在已经毁了。按照犹太人他们传统的说法呢，弥赛亚要出现的时候会站在殿顶上，哦，这是一个识别记号，所以在圣殿的屋顶上呢，有一处是每日的祭司轮流呢抽签要去服侍的位置，要拿着号筒等候希伯伦山头的曙光乍现的时候，就吹号让大家一起圣殿开始晨祷，开始晨祭。这个时候在殿顶上，魔鬼引用圣经里面的话，记得这一次魔鬼是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诗篇91篇11到12节，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各位，原来经文的意思是神确保他的儿女他在日常生活都有神全面性的保护，你包括发生意外的时候神都会有天使来保护你，但是撒旦却把这句话略去中间的一段，把它偷梁换柱的换成为把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把它拿掉，换成是你可以跳下去，连你故意制造的危机都有天使来保护你。各位，在殿顶上受试探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如果听从撒旦揭露神的话，把它变成跳下去的命令，接受跳下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各位，撒旦的暗示是，如果你在这么高的塔顶跳下去，下面有一大堆人的时候，你这样跳下去没事，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那个全部手机拿出来的话，当天就上了 YouTube， 点击率我想会破亿，第二天就破几十亿了，是吗？你就出名了，你不是要出来夺取王国吗？你这么多的会众帮你在做最火红的粉丝，你就跳下去吧。耶稣怎么回答？第七节，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为什么回答这一句？现在这一句试探这两个字是从主耶稣基督口里出来的，生命记六章十六节里面说不能试探神。现在撒旦对人的试探更升一级，这到底是撒旦的试探还是人的试探啊？他引用神的话来设坑，来挖坑，设计让人自己，人类自己直接试探神，让人更理所当然的试探神，而完全没有自觉，还以为自己在行出神的话，不是吗？这一次殿顶之战的决胜点是主耶稣看出撒旦的诡计，是故意制造危机，把自己放在很危险的情况之下，然后看看神是不是真的会来救我，这就是勒索神机了。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小朋友身上看到这些情形吧，父母爱小孩，给他吃，给他穿，给他住，给他零用钱，但是这个小孩呢，就三不五时的一直在挑战试探他的家长，说你如果真的爱我的话，那一句他没讲，那就给我买最新款的叉叉叉嘛，对不对？或者是那你就给我买这个限量版的叉叉嘛，如果你爱我的话，你真爱我的话，一定要满足他开的条件来证明父母的爱，这就是标准在试探父母的爱。父母不管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买什么或不买什么，都是让这份爱变质了。我们千万避免用这种勒索性的思维来试探神。你回想一下以色列人在旷野口渴的时候挑战的问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吗？是吗？耶和华哪有在我们中间？摩西非常火大的回答他们说，你为什么试探神？这个叫试探神。 出埃及记17:1-7，人就是一直要求用神迹来证明神与我同在，来证明神爱我，但是一次又一次用他的挑衅跟质疑来证明他根本不想神的爱，他根本怀疑神的爱。神对人试探他的耐心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限，这是神的罩门。我劝你没几条命你就别玩了好吗？民数记14:22里面讲到，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跟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我探我几次，这10次神都一次一次在算你试探他几次不听从我的话。在希伯来书3:9，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有多久，40年之久。各位，这两句经文我想很简单的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来大概心算一下 OK。 第一个，60万人总共试探神10次机会，请问各位小朋友，一个人分得多少次试探神的机会啊？好，算一下。第二个，60万人试探神40年，请问一个人分得多少天试探神的机会啊？好，各位请算一下。我帮你们算出来了，一个人可以分得几次试探神的机会了吗？0.00001667次的机会，零次好吗？40/5。一个人可以分得多少天试探神的机会呢？40年分给60万人，可以分得0.02433天，意思是35分钟。意思是各位，如果你真的要照科学的算法来讲，你一生神可能可以忍耐你35分钟试探他。我不是不知道要劝你是好自为之，还是劝你善加利用。OK， 耶稣在第二场圣殿之战的胜利赢得的双重积分是什么？第一个，人这一次没有落入撒旦的试探；第二个，更强的是人没有主动去试探神，双重试探。撒旦进入到第三场战役，荣华山之战，魔鬼带他上了最高的山，把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各位，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5:19里面讲到，但最后能够把王权夺回来的弥赛亚，他却是要经过什么方式？十字架受死。这一次的试探呢，是要让耶稣走一条不用经过十字架，不用经过受苦，白白的就能够敬拜我，给你重登宝座的路，只要向撒旦敬拜。各位，从古到今，撒旦跟神对抗的重点就是夺取全地对神的敬拜。如果这一次神子敬拜撒旦，你知道整个宇宙整个属灵界会发生什么更无法无天的现象吗？神子敬拜撒旦，这会比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整个宇宙脱序带来更大一次灾难，无法回复。主耶稣在10节里面怎么回答？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感谢主耶稣基督斥责撒旦退去。这一次的战胜决定了试探之战的胜利，为我们开通了战胜试探的道路。撒旦试探耶稣，让他轻松取得世上的权华跟权力跟荣华，不照神的计划。各位，这个伎俩到今天也是在我们中间发生，他借着物质，借着权势来引诱我们。全世界大部分人落在魔鬼的手下来看，其实每一个人，很多人都为了不同程度的荣华的欲望，不知不觉敬拜了魔鬼。主耶稣基督直接说，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你要认清你侍奉的目标，认清敬拜对象，才是 抵挡撒旦试探的最佳方法。十一节，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平行经文在路加福音的4:13里面，魔鬼用完各样的试探，暂时离开耶稣，是暂时离开，什么意思？稍微战败还会回来的。主耶稣基督以后的一生，凡事受试探，魔鬼仍然一直在找机会试探耶稣。大概分成三类的试探，第一个是在神迹行神迹，在物质上丰富自己。你看马太福音8:19-20，文士对他的试探说，我来跟从你，你有什么呢？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耶稣直接跟他讲，我不是大哥，我也不是有钱人， OK， 我是连枕头都没有的地方，你真的要跟我吗？还是要来试探我？第二个是行神迹彰显神子的身份，这更是在很多的地方，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行神迹给他们看。亲爱的人，在马太福音6:21-23，当主耶稣基督要预言在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彼得从后面拉住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各位，耶稣一生赢得试探，都是在他完全以人的身份胜过每一个阴险的设计。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当作我们的屏障，我们不必单枪匹马面对魔鬼。耶稣为我们赢得胜利，我们要懂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去对抗撒旦的每一个试探，才能胜过人生的每一个试探战场。各位想想以下三段经文，路加福音5:15-16，当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很多人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这时候做的事情是什么？退到旷野去祷告。马可福音3:7-9，耶稣跟门徒因为人多，就退到海边去，叫门徒吩咐一只小船在旁边，耶稣退到小船上去。约翰福音6:14-15，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知道众人要来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开始侍奉之后，他每每在那个一大堆粉丝火红追寻他行神迹的时刻，他突然退到旷野不见了，到山上，到海边，到船上。这个似乎是从侍奉前这40天旷野禁食的经验养成的习惯，他不见得每次都能够找到旷野退去，但是他每一次却都有跟神独处的山上、海边或船上。他先放下人的期望跟眼光，当他觉得身心疲惫，有太多的影像、人生接触信号灌爆的时候，他就毅然决然退到旷野去。那里没有食物，没有人声，没有味道，没有拥挤，只有神的声音跟自己的声音在对话。偶尔有一两声外来的声音打断这段对话，也许是远方野兽的嚎叫声，也许是旷野呼荡的风声，但也许也是撒旦不断试探的低吟。但这些杂音都会慢慢慢慢消失，声音会再次回到与神对话的这个主题上。而最后当对话的声音都越来越少的时候，只剩下清楚的一个意念的时候，那个就是可以离开旷野重回人群的时刻了。了解吗？一个更神清气爽，服事目标更确定，心智更坚定的人子重回人群了。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3不5时退到旷野，你也需要常常退到你的旷野。这片旷野也许是你每天练习比拉提斯的熟悉角落， 也许是在你那个小小的窗台前，也许就是你的厕所，也许就是在车子的左后座。只要你能够安静听神话的地方，就是你单独与神同在的旷野。在旷野里面试炼自己，将所有的软弱、欲望、怀疑、试探、荣华、杂音，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把它带到旷野里面，学习让神的声音把这些杂音一样一样一样吹掉，最后只剩下的那个单纯的意念，就是我们再次重回人群、重新得力的动力。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基督胜过试探，以致我们能够循着这胜利之路稳妥地继续我们的人生。求圣灵继续保守弟兄姐妹，满足于神的话语，远避虚浮荣华的试探，急火不然面对各样试探的时候，也能寻主典范，知其进退而稳行主道。保守弟兄姐妹们，不管身处旷野或环乏，一生都能够披戴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果效，迎向耶稣的宝座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唱回应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并且请执事收奉献。谢谢你为今天的信息感恩，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更看重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真的成为我们一生当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上帝的话成为一生当中我们的价值观，好叫我们带着属神的价值观，可以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在一切的难处、困难、病痛的里头，反而看见神善良、存钱可喜的旨意。主帮助我们总是记住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我们也在为我们所献上的金钱献上感恩，求主使用在各样的圣工，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们请坐。好，请起立，我们来唱善意颂。
万国万民牺牲在 担负之本。
我们一起低头领受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